第22集，接下来我们会讨论上次会后所取得的进展，提问和回答问题，讨论新情况或新问题，就下次会议前需要采取的后续步骤达成一致。虽然每个人都有很好的愿望，但产品会议还是会经常出错，效率低下，有时候准备阶段会耗费大量的会议时间。团队为自己取得的最新成就感到自豪，大谈这些成就，却不谈我们需要知道的重要决策。因此，等到团队谈完所取得的成就后，就没有足够的时间谈真正需要讨论的问题了。有时候我们很晚才发现，团队没有和杰夫保持一致，偏离了上次会议所确定的路线。如果是这样，每个人都会感到非常沮丧，更不用说浪费了大量宝贵的时间。我在前面提到过，作为杰夫的影子，我的工作职责之一是帮助他尽可能地提高工作效率。首先，我们必须改善产品会议的各个阶段。其次，我们需要在产品会议的准备阶段就迅速而准确地获得正确的信息。再次，我们必须关注最重要的问题。最后，我们必须为团队制定出下次会议前要遵守的清晰路线。如果能够做到这些，每个人都会是大赢家。我们可以更高效地解决难题，决策速度会更快，决策质量也会更高。高质量的决策的速度加快了，杰夫就能和更多的团队进行深入交流了。我忙于努力解决这些问题，而杰夫大多数时候都在忙于亚马逊数字化转型以及后来的亚马逊云计算服务。我的目标不容易实现，它需要长达数月的不断试错。杰夫尝试过多种方法，有些方法显得很疯狂，比如编写使用者手册或 API 技术指南，依赖模型或其他使结果视觉化的方法，据此启动项目计划。我还记得非技术的产品经理不断地给我打来电话，克林，我下周要和杰夫开会，你能给我一份使用者手册样本吗？另外，我还要编写一份 API 的指南，但我压根儿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这些试验性的方法都未能坚持，意识到他们的效果适得其反后，我们便不再采用。最终效果最好的是依靠亚马逊核心准则、客户至上和写叙述体备忘录这种简单而灵活的方法。正是这两大要素构建了逆向工作流程，从客户体验出发，然后逆向工作，写产品发布模拟新闻稿以及预先解答棘手问题的 FAQ。 下面所描述的逆向工作法的发展过程虽然是数字团队的经验，但很多其他团队也有类似的经历。集合这些团队的经验，经过不断打磨和完善，逆向工作法最终得以成型。模型在哪里？比尔与数字业务的推出。2004年，我比尔被选中参与亚马逊数字媒体组织的创建和领导工作。我急切地想推出数字音乐、电影和电视剧的新店铺，我还需要对我们的电子图书店铺加以翻新。它于2000年上线，业务量很小，因为当时的电子图书只能通过个人电脑阅读，而且比纸质版图书的价格更高。我原以为数字媒体业务的推出过程会与亚马逊的其他新业务，比如玩具、电子产品和工具基本相同，就是所谓的品类拓展。推出这些业务，其过程并不复杂。团队收集资料，建立产品目录，联系卖家，定价，创建产品页面内容，然后就可推出。这虽然并不容易，但我们不用从零开始去打造新店铺或新的客户体验。正如我后来所发现的，创建数字媒体业务的过程大不相同，因为创造完美的数字媒体客户体验，远不只是简单的在亚马逊网站增加一个新的零售品类。前期工作进展顺利，我们三四个人的团队采用当时行之有效 MBA 所教授的那些方法制定计划。我们收集资料，了解潜在的市场规模，我们创建财务模型，预测各品类的年销售额，当然也为我们的数字媒体业务设定了不断增长的市场份额。我们设定卖家产品的成本，计算毛利率，我们基于支撑业务所需的团队规模预测运营利润率，我们草拟同媒体公司的交易协议，我们设计定价参数，我们描述这项业务将如何服务于客户。所有这些东西我们都放入了整洁漂亮的幻灯片，几个月后才改用叙述体备忘录和电子表格。我们和杰夫碰了几次面，陈述我们的想法，每次碰面他都会仔细地倾听我们的陈述，他会提出追问性问题，研究财务情况，但他似乎从未感到满意或被说服，他觉得我们的计划缺少服务客户的具体细节。 最后他总是会问模型在哪里。杰夫所说的模型是视觉化呈现，演示这个新服务在亚马逊网站的实际模样。模型必须具体化，展示从登录网页到购买的整个客户体验过程，包括页面设计、按钮、文本、点击序列等。要创建有意义的、内容详实的模型，你必须全面考虑各个要素。这个服务将提供什么东西？客户会有何种体验？各项功能如何在网页上运行？它需要投入大量的工作全面思考业务，还需要投入更多的工作去创建和完善视觉呈现方式。我们没有模型，我们只是想向杰夫推销这个业务机会，告诉他数字媒体业务的规模会很大，从而做好预算，获准开始建立团队。获得放行后，我们再处理客户体验和其他问题。但是如果杰夫想看模型，那就最好创建模型。几个星期后，我们带着初步模型去见杰夫。杰夫认真地听完了我们的陈述，然后开始询问各个按钮、单词、链接和颜色的细节问题。关于音乐，他问我们的服务如何优于 iTunes。 关于电子图书，他想知道他们的价格是多少。他问我们，除了个人电脑，人们是否还能用平板电脑或手机阅读电子图书。我们照例进行了回答，这些东西我们还没有想清楚。我们只是需要他的同意，然后我们就能招募团队，开始和媒体公司谈判，并推出某些东西。答案令他不满意，非常不满意。杰夫想知道的是我们究竟要创建什么，客户体验如何优于竞争对手。他要求我们就这些细节问题达成一致，然后才能招募团队，建立供应商关系和创建服务。显然，与毫无模型相比，不成熟的模型的效果并没有更好，可能还会更糟糕。在杰夫看来，模型不成熟就表明想法不成熟，他立即予以否决。为了明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他的措辞很严厉。杰夫希望我们知道，不能选择现有可行的、便捷的道路就冲向这个商业机会。我们必须全面考虑计划细节。我们回去返工，我们挖掘越深入，就越清晰地发现，数字媒体业务不同于亚马逊所有其他的业务。最明显的不同之处是，我们不是为客户递送棕色包裹的货品，而是通过电缆输送数字比特。这还不是最复杂的部分，我们还必须想出完美的方式，让客户获得数字比特后马上就能操作、阅读、聆听或观看。这就需要定制应用程序和硬件。我们继续同杰夫开会，我们尝试过用各种电子表格和幻灯片来陈述和探讨我们的想法，但效果似乎都不太好。有一次，我记不清具体的时间，杰夫建议我下次会议换个方法。他说要忘掉电子表格和幻灯片，团队的每个成员都写一份叙述体备忘录，阐述自己对数字媒体业务设备或服务的最佳想法。再次召开会议时，我们每个人都带着叙述体备忘录与会。如前所述，我们是参与亚马逊叙述体备忘录早期实验的团队之一，那时它还未成为亚马逊的官方政策。我们将这些备忘录逐一分发阅读，然后加以讨论。有人提议采用最新的电子墨水屏技术推出电子书阅读器，有人描述了 MP3 音乐播放器的一个新的应用场景。杰夫自己写的备忘录是关于他称为 Amazon Park 的一种设备，它立在工作台面上，可以接收语音指令并做出反应，比如 Park 订购一加仑牛奶，然后 Park 就会向亚马逊下订单。这个过程带来的最大启示不在于那些对产品的想法，我们在第四章中提到过，真正的突破是备忘录本身。我们得到了解放，不再受制于 Excel 表格的数量要求、 PPT 的视觉诱惑和个人表现的分心影响，想法必须呈现于写作之中。通过写作阐述想法，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它需要我们深入思考，表达精确。我们必须描述各项功能、定价、服务的运作方式，客户为何需要它。与 PPT 相比，书面文字更难掩藏不成熟的想法，即使有个人魅力，也无法蒙混过关。开始采用叙述体备忘录之后，会议发生了变化，讨论的内容和细节更多，气氛更活跃，时间更长。我们不再重点关注预估损益表、预测市场份额，我们详细讨论的是服务本身、客户体验以及哪些产品和服务对客户最有吸引力。